位听众，你哋好，非常欢迎你哋收听文化360。上个星期同各位讲咗两个明代以及清代嘅官署，咁就系内阁以及咧军机处。而节目结束之前咧，我又预告啊，话今日咧会同各位讲明代好恐怖嘅官署。咁呢个官署系指边个官署呢？咁其实咧就系指东厂以及西厂。之所以话佢哋系好恐怖呢，就因为呢两个官署咧都系特务机构嚟噶。或者我哋先睇下东厂先啦。咁东厂又点解会成立嘅呢？咁呢个呢就同啊当时发生嘅一件好重要嘅事情有关嘅。咁呢件事件呢喺历史上就叫做靖难之役，或者叫做靖难之变嘅。在这个靖难之役之后，明成祖朱棣就为了清除建文帝朱允炆的余党，就去调查有什么奸党，于是就要成立这个特务机构。究竟靖难之役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不妨简单地去追溯这一回事先。靖难之役呢，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之后冇几耐所爆发的一场政变嚟噶。明太祖朱元璋呢，就将佢嗰啲仔啊孙呢，就分封到去各个地方嚟到做藩王。不过呢啲藩王嘅势力呢，一日比一日膨胀。但是因为当时的皇太子朱标呢，就好早去世，咁好自然呢，就由皇太孙朱允炆嚟到继位。咁当时嘅年号咧就系、叫做建文，咁呢位皇帝就叫做建文帝啦。咁正系呢啲藩王咧势力膨胀，咁所以建文帝就同佢啲亲信大臣咧就采取一系列嘅削藩措施，咁就由嗰啲势力量嘅藩王嗰度开刀先，咁然后咧一路咁伸展开去嘅。咁佢哋有啲係被废为庶人啦，有啲被囚禁啦，亦都有啲被逼死嘅。其中燕王朱棣啊，亦即係朱元璋嘅第四个仔呢，佢有好多嗰啲护卫精兵呢，就被建文帝啊调出去塞外嚟到戍守。咁嘅做法亦即係呢准备去削燕王啦。建文帝以为各方面都准备妥当啦，就去捉朱棣啦，但系就冇成功噃。朱棣就起兵反抗，随后仲挥师南下添。历史上就称呢件事件就为靖难之役。咁当时咧就系公元1399年，亦即系建文元年嘅战争持续咗四年。建文帝到呢个时候已经冇乜大将可以用噶啦，再加上咧佢缺乏谋略，咁所以咧力量就越嚟越薄弱啦。相反呢，朱棣就以北平，即是今日的北京呢作为基地，而是睇啱时间呢就出击，再加上灵活咁运用策略，经过几次大战之后呢，就消灭咗官军嘅主力，最后仲乘胜进军，就喺1402年，即是建文四年呢，就攻下咗当时嘅帝都应天，即是今日嘅南京啦。战乱当中，建文帝呢就下落不明，有个讲法就话佢系喺宫中自焚而死，亦都有啲话呢佢喺地道呢逃走出去，隐藏喺云南、贵州一带呢作为僧人。嗱，与此同时啊，朱棣就喺呢一年呢即位，佢就系明成祖啦。而到咗第二年就改元为永乐，仲将北平呢就改为北京。到了1421年，甚至是将首都呢就搬迁到北京。从此之后呢就称北京呢就为京师，南京呢就称为刘都。靖难之役之后呢，朱棣为了要斩草除根，他是追寻呢朱允炆的下落，亦都要呢清除他的余党，所以就成立这个东厂了。与此同时，这个东厂呢亦都可以用来对付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的。所以就在1420年，就在北京东安门外呢就设立了这个东厂 特務機構了。東廠除了在北京之外，其實都在各個地方有它的分支機構。東廠的首領就稱之為東廠掌印太監，亦都稱為廠主以及廠督，就是由宦官之中第二號的人物的太監來擔任的。除此之外，東廠之中亦都設有提督太監，就是由有權勢的太監來擔任的。他之下就有不同的人負責各個工作，譬如有長班、領班、私房等等。再一層層地分支下去，就一個東廠是講緊幾千人的。東廠的徵緝範圍是非常廣的，上至朝廷的會審大案件，下至普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事情。當錦衣衛要審訊一些重犯的時候，東廠亦都會派人去聽審的，亦都會去到衙門去查看他們的日常的重要文件的。還有呢，東廠還會潛入去各個衙門裡面監視官員的日常的言行。東廠的觸覺可以說呢伸展到各個領域無處不在，而他們的權力更加是在錦衣衛之上，只是對皇帝負責，可以不經過司法的手續就隨意去監督或者緝拿大臣或者平民百姓的。而他們審訊又往往用一些很殘忍的酷刑，譬如剝碎骨頭、挖眼睛、或者剝皮、等等。他們有這麼大的權力，所採用的措施又這麼殘酷，所以呢開始了明代宦官干政的弊端。可以說呢，東廠就是跟明朝的命運是相似中的，它存在了224年。而東廠所辦的案件當中，根本呢冤案是層出不窮，不論是官或是民都深受其苦，所以在人民的心目當中，東廠就根本是一座地獄來的。除了東廠之外，就還有西廠，亦都是特務機構來的。不過它的出現、它的成立就非常之偶然了。在1476年，當時是成化12年，當時京城裏面就出現一件神秘案件，叫做妖狐夜出。跟住呢還有一個妖道叫做李子龍，就用旁門左道來蠱惑人心。明顯宗很擔心，他覺得周圍都佈滿危險，終日疑神疑鬼，於是呢就在成化13年，即是1477年，就成立了西廠，並且任用太監汪直擔任首領。西廠的軍官主要都是由錦衣衛那裡選拔出來的，而短短幾個月，西廠的人員就極度擴充，他的勢力甚至超過了東廠。西廠在全國都布下偵緝網，主要的打擊對象就是京內外的官員，一旦懷疑某個人就立刻加以逮捕，事先都不需要經過皇帝同意的。之後當然就是嚴刑逼供，他們還爭取到將那個案件搞得越大就越好，因為破案的時候就越風光了。對於一般的平民百姓，不論他們的一言一行，只要稍微有些不妥當的地方，就會被西廠以妖言惑眾的罪來到重罰的。不過呢，汪直這些人的過激行為就令到朝野上下怨聲載道，所以西廠曾經一度就被撤銷，但是很快又恢復回了。隨後西廠的勢力就日漸更加擴大，汪直的權力就極度膨脹，膨脹到連皇帝都覺得有點不妥了，有點警覺性了。所以呢，在其後的權力角逐當中，汪直失敗，伴隨著汪直被逐出京城，這個西廠也都壽終正寢了。有關於東廠和西廠，我們就講到這裡了。 上个星期又预告话今日呢亦都会讲衙门嘅。咁有关呢一方面或者留待下个星期先至再讲翻啦。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，下个礼拜再会啦。